嗨，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 Side Project， 我是 Aria。 前段时间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节目了，但再次保证我是不会弃坑的。但有的时候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理清思路，找合适的选题，以及找合适一起聊天的朋友。 OK， 回到正题，这一期我想聊的话题是女性运动员的权益保护现状，讨论的范围暂时定在了体操、艺术体操、花样滑冰这些看起来很美的艺术性打分项目中。因为这是体育界 Me Too 运动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我和本期嘉宾相对比较了解和熟悉的领域。那么这期请到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朋友是我们是看花滑然后在微博上认识的，他自己也有多年就是关注体操艺术体操花滑这些项目的历史，所以先请他和大家来打个招呼，然后来介绍一下自己。
嗨，我是企鹅的那个鹅，自由职业什么都做什么都看，然后花滑算是我关注时间最长的项目，从2004-2005年开始断断续续看电视转播，到后来追踪国内国际上的大小赛事，算是个不怎么敬业不怎么专业但经验比较丰富的冰迷了。竞技体操的话可能关注国内的女子项目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也会跟一些国际赛事，但其实就是一直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吧。艺术体操也是跟花滑差不多同期开始关注的，就早期非常感兴趣，然后做了很多考古，挖了很多的老视频文字然后图片资料，但是近6-7年来就可以算是沦为了完全的大赛党吧。
其实随着 Me Too 运动的兴起，女性运动员的权益保护在国际体育界还是有比较大的水花的，然后这一部分其实也得益于体操、花样滑冰还有其他项目的知名运动员都站出来参与到了 Me Too 运动中，勇敢地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那我想问一下你最早就是关注到这些案子啊，还有就是类似于相关的问题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吧，也是从体操这个Larry Nassar 这个案子开始，然后因为这个案子本身比较耸人听闻嘛，确实，然后也是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就是2016-2017年那会儿，慢慢的这个话题就多起来了，然后就是怎么说，这几个项目，我们说的这几个项目的共同点，可能就是运动生涯普遍比较短，许多知名运动员其实都还是青少年或者刚成年，所以年龄加上性别以及其他以及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可能造成了选手和身边一些人之间比较大的权力差，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可能就隐约有这种感觉，可能这种事情不少吧。但是花滑这边其实一直还比较安静，直到去年这个John Coughlin 这个是案子浮出水面。
刚才提到的这个 Larry Nassar 的案子，我印象中在国际体育界都是一个就是大家开始正视教练或者是训练关系中这种权力不平等现象的一个开始。那么就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讨论之前，我和会先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主要提到的这三个项目，一个是竞技体操，一个是花样滑冰，还有一个是艺术体操，这三个项目中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有关于女性运动员权益受到侵犯的案子。然后体操这边，我们刚才提到的 Larry Nassar 案的话是这样子的，是2016年8月，美国就有一个已经退役的体操运动员 Rachel De Hollander 发起了对美国体操队队医，也是当年随队去了里约奥运会的队医 Larry Nassar 的性侵指控。这件事情当时是被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报道了，然后在那之后有超过250名女运动员都指控 Nassar 对他们进行过性侵。他们被侵犯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还是未成年人，而且他的性侵持续时间也就是超过了5年，又甚至可能是8年、10年这个样子。就在这个 Rachel 之后呢，还有伦敦奥运会的女团冠军成员 Michaela Maroney， 她其实也站出来实名指控了 Nassar。 在那之后就有更多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有头有脸的运动员站出来实名指控 Nassar， 包括里约奥运会的体操四季王 Simone Biles 还有 Ellie Reisman 等等。目前就是 Nassar 案的听证会已经结束，她会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余生。那么 在这个 NASA 案中还有一个旁支，就是说很多运动员在指控中提到的是美国体操队的主教练卡洛利夫妇，他们当时的一种训练模式是非常严苛的，就会对运动员进行言语的侮辱，会进行体罚，严格控制他们的饮食等等。但现在这个卡洛利夫妇已经不再担任美国体操队的要职，然后美国体操协会和他们撇清了关系。体操就是这一个比较重大的案件，从2016年刚刚爆出来，然后到慢慢目前慢慢解决，然后就已经经过了两三年的时间，但还是有些余波。就在今年7月，然后英国体操协会这边也爆出了一个比较类似的案子，也是有已经有退役的运动员在公开采访中披露自己在训练营中被体罚、被语言侮辱，然后被body shaming 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位站出来运动员，他是一个还是一个已经退役的青年组运动员，在他之后就有那些英国国家队的，然后在奥运会上拿过奖牌的一些选手站出来支持他。然后花样滑冰的这个案子呢，其实是跟这个 NASA 案又是一个相关的，因为在 NASA 案之后，美国成立了一个叫做 US Center for Safe Sports， 就是类似于安全体育，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未成年的选手免于这种性暴力、性侵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这个组织它就是在2018年的年末，然后去调查了一个叫做 John Coughlin 的案子。当时可能最先进入我视野的是这个 Coughlin， 他在2019年1月突然在家中自缢，后来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次畏罪自杀。他被就是前搭档还有很多选手实名指控，在他们当时合作的时候对他有性侵的行为，正好被Safe Sport Center 调查和禁赛。在那之后呢，美国的女单名将 Ashley Wagner 也指控 Coughlin 在一次国家队的训练营中对她侵犯未遂。因为 Coughlin 她是一个已经退役的选手，她还是教练，因为她的社交网络比较广，然后也引起了比较广泛的讨论。然后在 Safe Sport 揭露的另外一个关于花滑的案件，就是法国双人滑的男伴 Morgan Sipley 在美国冰场训练的时候被一位未成年的女选手指控这个 Sipley 对他有性骚扰的行为，其中就包括就在他社交媒体上私信自己的隐私部位的照片等等。当时这个事情发生正好是在平昌冬奥会之前，所以 Sipley 教练然后都以他要备战冬奥会为由压下了这件事情。当时法国冰协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也是非常让人不满意的，然后也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然后当时也爆，随后也爆出了很多，就是在这个法国冰协主席 Didier Gaguet 他的治下有很多的性暴力事件，其中就以他那个双人滑名将 Sarah Abitbol 被教练强暴为代表。然后还有更多的法国的国内的一些运动员也站出来说他们也曾经遭受过就是性暴力这样的事情。目前就是我这边体操和花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然后我看一下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然后还有艺术体操这方面也你来介绍一下。
那我就先说一下艺体吧，因为这个项目就是性别构成比较单一，都是女性在从事，然后教练也基本上都是女性，只有个别的编舞摄影师可能是男性，但是怎么说，他们大部分没有参与到日常训练当中，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单一的性别结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也会让人忽略其中的，或者说忽视其中的权力不对等、暴力和其他威胁女性运动员身心健康的因素。其实我不是很认同有的说法，就是说他的训练本身就反人类。但是因为对体型仪态的要求就是比花样滑冰之类的项目还要更加的细化和严苛，所以饮食失调就是也难免就更普遍，而强势的女性教练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标签吧。公开就是有很多教练，就是知名教练，非常有权威的那种教练，在公开场合会指责女孩偷懒，然后也会 body shaming、 fat shaming， 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的。然后还有一些也是粉丝之间的猜测，或者说艺体迷之间的猜测，但是并没有得到证实，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俄罗斯国家队主教练，就是人称寡头太太的维泰，或者是他的名字是Irina Viner， 然后他迫使当时的也是艺术体操世界冠军恰西娜高强度参赛，然后导致他 伤病加重，然后在2005年就直接退役了。然后今年2月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吓人的，也算是新闻吧，俄罗斯的世界冠军 Sasha Soldatova 他是割伤了手入院，当时有新闻报道他是自杀未遂，但他和主管教练 Diachenko 后来一起拍了一条 Instagram story 说澄清，说自己只是在做早餐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手指，但他也是他自己本人承认，新闻里也报道他是受厌食症困扰，然后并且住院接受治疗。然后有粉丝说他在2019年的比赛里，因为可能也是厌食症造成的问题吧，在比赛里出现了昏厥，短暂昏迷的现象，所以他本人的身体状况、身心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让人担忧的。然后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他也暂时退役，离开了这个赛场。我觉得，饮食失调这一方面，还有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是我比较关心的这一方面，因为像艺术体操的比较强势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等这些前苏联国家，他们的训练方式都是有相当多的言语暴力，然后也有体罚，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苏联模式。
我们在后面会就是来展开探讨一下，就苏联模式在就整个对运动员权益的侵害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那么我们刚才总结了一部分体操，然后花样滑冰和艺术体操中的这些案子，我在做提纲的时候其实把它分成了两种权益侵害，一种是这种相对显性的，比方说像花滑还有体操中就权力关系主要是在异性之间，然后像异性的性暴力、性骚扰这种比较多。那么就我们先来讨论这部分，在体操和花滑就这两个项目已经曝光的这些事情中，他们被侵害者不仅有未成年的运动员，其实也有相对知名的成年选手，像是贝尔斯还有莱斯曼他们。那么就这些女运动员，就无论知名与否，为什么都会成为这种权力关系中的相对较弱一方，然后甚至想就说出自己的故事也很艰难。因为当时我记得花滑这边就是 Ashley Wagner， 他说自己真正实名公开想要说出自己的故事，我其实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来，但即使这样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跟这些运动怎么说，他们有一种内部的氛围会比较有关系吧。就当时 John Coughlin 自杀之后，有很多人会在很多从业者、花滑从业者会网络上公开悼念他嘛，在社交媒体上。然后其实我觉得就私下悼念一下，或者是发一条悼文，我觉得都还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可以接受的，也是你的自由嘛。但是有个别人，包括他一些生前跟他交集比较跟他往来比较多的朋友，或者说他身边的教练之类的，会在发这个悼文的同时强调，我认识的 John Coughlin 他是一个好人，他绝对不会做出
这
样的事情，对，他不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人就是公开指责应该是当时他的前教练德莱拉，他是公开指责说受害者是在说谎。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措辞，他是个好人这种措辞是就非常耳熟的，其实就是强奸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么纵容性暴力施害者的。在花滑包括体操这整个项目的内部，包括一些权力机构也好，然后或者说管理部门也好，都是对这种事情其实能不管就不管的。我觉得是有人，就比如说法国的这个前双人滑运动员，就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Aptible， 他在2008年首次尝试向法国体育部报告他的他遭受性侵的这个事情，然后遭到了无视，体育部让他去找警方。但是我们都知道性暴力举证本来就很难、对，然后而沉默多年之后再站出来指控施害者就更难了。但是权力机构就是这么做的，就是能推则推。
对，就是这种踢皮球的事情 就太多了。就我在看 Larry Nash and 的那个纪录片叫 Athlete A 的时候，其实也提到 Nash and 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证人人物，他叫做 Maggie Nichols， 当时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美国体操运动员。然后他当时就是刚刚被侵犯，他告诉他的父母，然后他父母想维权的时候，然后去找时任美国体操协会的 CEO 还是主席，然后想要跟他说这件事情。结果那人跟他说，就是说 We'll take it from here， 就接下来我们来管。但他其实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警方，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就这个事情就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确实是这种管理机构不作为，我觉得给了这种性暴力事件很大的一个就是发展的空间。还有一个就是像你刚才说，就是这种事情举证是非常难的。我之前也和另外一个就是做社工的朋友探讨过，想要证明自己是非自愿的其实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其实另一个是报告这些案件的受害者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成年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是在青少年时期就遭到了侵犯。然后这些项目里涉案的就是施害者大部分是教练、队医或者知名运动员，和受害人在案发时彼此之间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权力差的。
既然刚才有提到说受害人和施害人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权力差，然后我们就想把它就置身在花滑还有体操这两个项目特有的那种文化之下。再说到这个文化氛围，我想到的就是像花滑和体操其实都有那种高压训练的传统，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权力差还是比较容易产生的，特别是教练的权威。还有一个就是像花滑中，在双人滑和冰舞这两个项目中，其实男伴的年龄比女伴要，就是说通常来说是要大的，特别是是一个在青年组搭档的话，男伴的年龄是比女伴要大的，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就是这种权力上的不对等，然后也给这种施害行为有了很多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详细来聊一下，就这两个项目的内部文化还有训练模式对女性运动员就是产生哪些不利的影响。
说到这个训练模式的话，我想你前两天应该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前新加坡女单选手
啊虞书然，
对，虞书然在 Instagram 上发表传闻，然后她控诉自己在中国训练期间遭到了虐待，然后包括体罚、言语暴力，还有一种默许这种暴力存在的冰场文化。然后她在文中说就是自己正式受到了揭发类似虐待情况的体操运动员的启发，然后所以才发这个文，然后想要控诉这个情况。然后我觉得可以想见，在这些运动项目里，高强度训练、严苛的体重控制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被教练们甚至被家长们所广泛接受的。
我今天在看英国体操队，他们在也是在揭露他们训练营中的这种言语暴力啊，然后体罚这些事情。里约奥运会的就英国队的一位应该是自由操铜牌得主吧 ，Amy Tinkler， 他就说，其实他们是有一种 culture of bullying， 就是那种类似的也是那文化这样的词。然后 Becky Dunny 说，他们当时就从小到大就会被人一直关注啊，体操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这样训练的，所以也是一个系统上或者说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问题吧。就大家对于体操的印象，好像就觉得你只有严酷才能出成绩。
我觉得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像是结果导向的经验主义结论，就是只有这么做才能对，这是唯一的办法，唯一的一条路，
好像就是目前已证明的就是唯一高效的一个方法，所以大家都会就走上这样的道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从事这些运动的年轻女孩就是很大一部分最终并不能走进大家的视野，就很难说这样的磨难能否给他们带来与之匹配的回报。就是而且与之匹配的回报这个事情要怎么去衡量，我觉得也很复杂。
我记得你刚才有提到说你不认为他的训练就应该是反人类的，然后我想特别想听你就是怎么展开说一下这个观点。大家很多觉得你说你要小时候练基本功，你要去压腿压韧带，然后你就成年组之后你要上难度的话，你就必须得保持那种轻盈的姿态才行，那就是人道和非人道之间好像确实有一种矛盾。
这个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挺矛盾的，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我觉得很难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 嗯，怎么说，我觉得尤其是体型控制这一方面，尤其你在女孩子经历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很难把体脂率控制在比较低的标准里面。那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去打造这么样一个体型的，就是对很多人来说，他只能通过不太健康的节食的方式去执行。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也很难讲。我觉得，怎么说？如果某个运动员他自己决心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体型，他想要在这个健身运动取得什么什么样的成就，那我觉得他可能自己真的是有主动有这个意识的，但是又很难去说他是真的自己绝对想要。对，这是我很难表达清楚这一点，我也对这一点有很多很困扰。
这个问题就有点像是女生要不要化妆，就是你因为你知道所谓的美其实是被社会规训的，然后但是你还是要，但你觉得好像就觉得自己化妆会比较好看，但是你就又知道这是被规训，但你又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主动权，所以就有点你没法完全把自己从就是现有的这个权力关系中剥离出来，但是你还是想拼命的想让自己去有那个主动的权利。
对，这个可能其实还是要看个体，但是我觉得教练其实就是其实没有这个权利去强迫别人一定要节食，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对，
嗯，对，现在这种现行的训练文化其实是一种有点像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吧， PUA 式训练，就是把教练一直都强加给他，然后就是有点像是给他洗脑，然后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所以运动员其实是处在一种被压迫的状态，然后他们其实没有自己的主体性这样子。
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是这种训练模式，其实我前两天也是把关于一提奥运冠军马蒙的纪录片 Over the Limit 给看了嘛，然后片子讲述了他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的备战故事，就这个影片几乎可以说是全程压抑。片子里展现的俄罗斯国家艺术体操队总教练 Winner 的形象，我觉得还是很真实的，因为不少一体迷其实都知道也见过 Winner激情辱骂自家选手，这种场景是很常见的，有视频有照片。然后在片子里最让人不适的一部分可能是Winner 他是为了让马蒙调动情感去表演，在明知马蒙父亲就是患癌病危的情况下，对他说想象你父亲快死了，此刻你要为他祈祷。就是我倒是我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还是觉得很震惊。
对，就是那种所谓的我就想用不人道这个词来说，就因为那天看到于舒然就卫报不是写了一个文章嘛，就用了那个 dehumanized 这样的一个词，然后这个词一直萦绕在我心中，就是很不人道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个高压训练一方面其实是给运动员本身带来了就那种很大的压力，然后非常压抑，本身他对他们的权益就是一种影响。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我也是在看就是纳赛的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意外发现的一点，就是说在这种高压训练的模式之下反而让有一部分人有机可乘，因为就是因为你的教练都很凶，然后当你整个团队上下大家都是那种高压的模式下，这时候突然就有一个非常好然后非常对你非常友善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你很可能就会攻破这些未成年运动员的一个防线。因为 NASA 他其实就是在很多人的叙述中就是一个幽默风趣的，然后对小运动员特别好的，因为他们要节食会给他们带一些吃的过来，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很好的老好人的形象。所以当他变成一个唯一的好人的时候，他的很多举动可能就会被那些未成年人就默许了，就算他会在治疗说对他们上下其手，但是那些运动员就很难拒绝。整个就是一个非常畸形的环境之下，所以就有很多旁支出来。这个环境不只是对运动员有那种直接影响，还甚至还就是纵容或者是包容了一些其他可能潜在的危害。
嗯，是这样的。而且其实练花花体操的女孩子又是从小被教育要遵守礼仪，就是像我前面讲，就是怎么说， 就举手投足要优雅这样子，然后
对，我是一个很有 courtesy 的运动，就那种感觉。
对，然后在北美和西欧国家这个 skating community 内部也是有这么一种，就是看上去相对和谐的氛围，大家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啊，也都很友好、很可爱。然后对年轻的社会经验不足的运动员，长期接受这样的训练之后，可能警惕性不足，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样的情况，就更容易倾向于服从强权，也是遇到一个。对他相对来说友善的，没有那么强势的，就更加容易信任他。然后施害者就通常很容易很善于利用这一点。
刚才你有说到在欧美国家，其实这种花滑，因为我对花滑这个感受比较深，就是花滑 community 其实大家内部都是非常和谐的。但是当我们在看一些关于体操或者花滑的电影的时候，他们其实很会强调，就比方说同冰场或者是。同队伍之间那种女生之间的竞争，
就我的观察而言，我觉得同冰场的女孩子之间其实关系未必有渲染的这么夸张。对，特别是就拿艺术体操来举例子吧，就是在这么高压的训练模式之下，就俄罗斯艺术体操国家队内部的这些女孩子之间其实关系是很好的，也可能是大家一体迷会说这是 Winner 的一个策略，他是有意要让大家维持和谐的关系，然后而且是不是说表面和谐的关系，而是真的非常的融洽，就彼此之间是会觉得是互相照应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之间的竞争可能真的是被一种社会文化，或者是说像90年代的话可能是媒体这种渲染。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花滑的两个案子中，它其实施害者都是双人滑男伴。像双人滑和冰舞这种就是有男女合作的项目中，那么这男伴是不是也是在权力关系中占了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像花滑，特别是双人滑冰舞中，我觉得好像男伴是一种稀缺的，就是稀缺的人才，好像他们就是在这个项目中确实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或者说权力的更有利的一端。
对，就是说到男伴的话，我觉得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不仅仅是可能是这种因为人少，怎么说，这个词是怎么形容的来着，物以稀为贵吧，物以稀为贵，
对，
然后所以造成的这种珍稀动物啊，大家都要保护供起来这样子的感觉，这是一点，这是一点。还有就是本身，对男伴来说，他有一种比较高要求，对他们的身体素质、力量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然后在体型上面，他们也是占绝对优势的，这个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本身。再加上一个年龄差，对，尤其是双人项目，很多配对搭档之间，男伴可能会比女伴要大上好多岁这样子。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像花滑和冰舞，它其实都有一些抛呀，然后还有托举啊这种技术动作，然后其实乍一看可能会对女伴的那种身体素质会需要一些要求，比方说它就一定要轻一点，好像男伴才看起来好抛一点好举一点，但其实怎么说，好像并不是因为女伴轻就一定能抛得动举得动一样，但反而这种事情还是给他们 body shaming 留下了更多的那种空间，他们就可以直接指责说，因为都是因为你太重了，所以我抛不动举不动。
之前谈到的这个训练模式的问题，其实我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补充，像俄罗斯有 Winner 这样子的强权教练，在乌克兰也有他们的Derogina School，就是人称到
低
态
是吗？
对，他们的训练模式其实也是挺接近的，但是他们还喜欢，其实低态母女他们还喜欢坑自己人，给自己人挖坑，就比如说以前爆出过买通裁判给自己家乌克兰选手打低分的情况，然后除此之外，他们还对伤病就是非常的不重视。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从乌克兰来到，去到俄罗斯，被大家戏称为叛变的罗曼诺娃，他是2015年斯图加特世锦赛之前开始脚酸，然后他就 但是他就比完了这个比赛嘛，然后希望回去之后可以得到医治，但是没有人管他，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很正常。然后2016年初他是已经叛变引号叛变来到俄罗斯了，经过一系列检查，他在2017年做了第一次手术，然后之后又做了两次。其实这个伤最早的根源其实就是在2015年这个时候，然后他在2015年世锦赛之前之后都是多次跟教练提到这个情况，但是大家都是觉得这就是个小问题，就没有人相信他真的很痛，就让他一直训练，一直训练。
嗯，
他自己就说这也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之一。
真的是有一种不把运动员当作人来看，就是说当他说他受伤了或说没法比的时候还要去再推他一把那种感觉。
这个说到这个的话，其实现在花滑的这种训练其实有这种倾向，就在俄罗斯比较强势的面解组身上，他也是对伤病可能是没有那么重视的。
这个我想到去竞技体育中很喜欢这种比方说带伤上阵然后还是拿到了冠军的这种趋势，但它其实带来的影响也是很不好的。体操的话，刚才的奥运会就美国女团最后拿到冠军的时候，就是也是因为当时那个运动员她是脚已经就完全就没法站地，他最后还是跳马的时候单腿落地然后站住了，然后就帮美国队拿到了这个金牌。所以当时他们就真的很喜欢这样的叙事，就一直到现在其实大家好像也都非常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很励志很感人。
对，很励志很感人。但其实想仔细想来其实很不对啊，我们为什么要去依靠一个就已经是可能很难再坚持下去的运动员，还要希望他得到好成绩，然后就是想想也是一种反人类的。
对，就其实这种真的特别多。然后在那个马门的那个纪录片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就他的主管教练阿米娜，他叫 Zaripova， 对，会对他说，就是没有一个一体运动员是身上是没有伤的，因为当时马门也是说自己的脚不舒服还是哪里不舒服不太清楚不太记得了，然后他就展示给马蒙看他自己身上的伤，然后我记得有一句台词是说，好像是 You are not a human, you are an athlete， 好像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你不是人你是运动员，也可以理解为你不是普通人你是运动员，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运动员就不能是普通人呢，就是他也像每个普通人一样会受伤然后会坚持不下去，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应该是。
对，正体育就本身就是很慕强的一个氛围，然后大家都很喜欢造神，然后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在硬撑着，然后但他们其实说到底运动员真的也只是人。就刚才你说运动员一体运动员哪个身上没有伤，就是在那个 Athlete A 纪录片中其实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就是说就是高水平竞技体操中唯一的方法就是残酷，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是把这种事情都已经就根植在这个文化之中了，所以所有的那种不人道的行为，不关心运动员自身情况的那些做法其实都已经被常规化了，当然就是随之而来的各种侵害也都是被常规化，然后就现在大家也是一个就反思这种训练文化或者说整个运动文化的一个时机吧。
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难，就像我前面也说了，就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很多家长也非常认同这种训练模式。
刚才提到这些案子，其实有一部分像是 NASA 案其实已经算是结了，因为他是被判了超过100年的监禁。然后昨天我看到是那个法国双人滑西普雷他的案子，是说法国冰协其实是宣判他无罪的。那我们可以先稍微来讨论一下目前这些已公开的致命案件的解决情况。然后但是西普雷这个案子我觉得确实就是想要继续推动下去好像都很难，因为似乎官方已经给他就这样，法国冰协就已经给他调查好像就已经到此为止的样子了。
对，其实说到法国冰协这一点，就是 他的现在的冰协主席是 Natalie Petralat 对吧，就是他是前冰舞 PB 组合女伴，在他之前的 Didier 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性侵丑闻被曝光之后，然后被迫辞去了他的主席职位，然后当时 Natalie 算是有公开的为受害者发声，然后他的上任跟这一系列性暴力案件的曝光史其实是不无关系嘛，让我觉得稍微有点意外，就是在他上任之后法国冰协会给出这么一个解释，他的解释
对我也是很意外，
他的解释是对受害者的投诉并不知情，也没有任何需要走法律程序的情况发生，然后没有客观要素证明性骚扰的存在，然后就其实我是真的不太能理解，因为Cipley 这个事情被爆出来其实是在法国那些成年案件被曝光之前，我觉得算是开了一个头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这个非常的困惑。
当时看到 Natalie 说他要竞选，然后他后来又当上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或许可以推动这些案子更好的解决，但是最后给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答案，我也是觉得
对，就都停滞在这里了算是。
然后 Coughlin 的那个案子的话应该也是已经，因为人其实已经死了，好像就他对案子好像也到此为止了，应该
对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继续了，这个调查就也只能停滞了。
对，我觉得也同意像你刚才说的，就还是很难，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摆在这里，这个项目的文化也摆在这里，其实女运动员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他们就想要在这个地方就好好安安静静的从事自己的项目，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障碍的。
是的，
如果想要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就是做得更多，
比如说冰协啊体操协会之类的主管部门，我觉得他们是有责任在青少年运动员保护方面投入更多的，至少是要去倾听女运动员的反馈，运动员的所有运动员的反馈，也可以说他们在提到自己可能遭受到一些侵害的时候，不管是虐待还是性暴力的时候，就怎么说，不能不当回事儿吧，至少第一步是不能不当回事儿，然后第二步是可能是想办法建立一些保护机制，就是具体怎么样我觉得也很难，因为比如像 Safe Sport 这种机构，它是独立于司法程序之外的，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效力的，然后他做调查取证之类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困难，就是总是遇到会被推翻啊，或者是说无法顺利进行，然后也得不到受害者会对这他们的处理并不满意，还会出现受害者反过来不合作的情况，因为觉得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设置这种保护的机制，这是一个需要这些部门去研究的话题。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然后也要做好准备，它会就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事情。之前在听显字他在聊天的时候，他有提到他自己作为志愿者去帮助那些其他的 Me Too 的当事人的时候，他其实也会曾经会被当事人质疑，然后会跟他对方会跟他决裂啊之类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Safe Spot， 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虽然是好的，但是他们其实也不是万能的，我就感觉就是说虽然美国他们因为 NASA 的案子然后有了 Safe Spot， 但他确实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能交给他们解决，也不是说有了这个机构所有的案子好像就会一夜之间都发生，总而言之也是一场持久战。
对，但是我现在其实是看不到什么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像美国冰协在之前这些一系列事情当中的表现，就觉得他好像是失声了一样，他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对的，就这些，这可能是一个宇宙普遍的一个事情吧，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感觉所有的这种相关的机构都是这样的行事作风，没有人会愿意就是去 把就是想要去解决这种棘手的问题，他们都好像都比较喜欢当鸵鸟然后装死之类的，或者是利用自己就作为这个机构的权威把这个事情压下去。
对，所以可能从社会的角度讲的，就现在比如说 USA Today 的记者 Christine Brennan， 他是持续报道跟踪报道花滑这个项目性暴力的事件嘛，然后他之前也报道了NBC 电视台，就是在应该是平昌冬奥会期间的一次算是解说事故吧，是当时是 Johnny Weir 和那个利平斯基他们两个人在解说Brady Snell 的比赛过程当中，还是之后，反正是用了对女性的侮辱性词汇，然后一直到现在给挖出来了嘛，就是他们当时用的这个词，其实已经过去快两年半了，就是 NBC 其实对这个事情就好像就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人去管这件事情，对。
难怪我就前段时间就看到，我在推特上就看到有人就说什么为什么利平斯基和 Johnny Weir 还有现在还在 NBC 工作，就打了这样的话，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前因，所以当时看到这句我还是在想他们怎么了之类的。
对，其实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这也能说明其实怎么说，这个项目当中的一种文化氛围吧，可能大家都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
我想到了就前两天 F1 因为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最近在搞那种类似于促进多样性的一些运动，当时汉密尔顿就有说，我们不是只要在一场比赛之前单膝下跪然后去做这个 pose 就可以结束的，就是他也是说这也是一个可能需要长期大家真的去付出努力，然后大家才能意识到这个事情有多严重的一个，就是他需要走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我想就把它放回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就不能因为这么几个比较显著的案子然后就觉得好像我们是开始在改变，但其实这只是改变长远改变的刚刚开始，而且我们其实好像也没有离起点走多远，就好像大部分时间又开始在原地打转的样子。
对，是这样子的。但像我的话，我个人只是作为冰迷或者是议题迷这样一个存在，我可能能做的就只是关心一下跟进这些案件，然后平时会关注运动员身心健康这方面的话题，但是我也只能做这样做，然后我可以多转发，然后跟大家讨论这些话题。我觉得像Christine 做那一系列的报道，我觉得这是怎么说，很有意义的。
我记得就是 John Coughlin 那个案子之后，其实一直都是他在跟进，然后现在我觉得也特别感激能有就这样的记者可以去真正做这些。一方面当时发生很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些是曝光，或者说有人是真的来跟进这个话题，然后才可能才会被提上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议程，然后大家可能才会更多的去注意这些事情。虽然一开始就是我们收到这些反馈或者说大家的评论都是会让人觉得非常厌女的，或者说让你觉得没法接受的，但就很卑微的说能开始讨论或者有人开始关注总是一件好事。不过那就作为从业者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一开始就是 Ashley 她开始讲她被 Coughlin 也曾经就是侵犯未遂的时候，我其实也写过一个稿子嘛，但是我在站内上收到的评论好像大家都是会比较关注这种事情的细节，而是没有人去关注这个本身的这个议题，我其实是非常心寒的。就作为一个女性的就是体育新闻的从业人员，然后就是非常努力的把这个事情梳理出来，然后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最后看到大家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我想要关心的话题，也是觉得无望。
对，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强奸文化的一部分，就看客可能真的会对这种如何实施侵害的细节特别的关心，而不是去关注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然后也不去关注施害者的定罪这些问题。
对，就对他们来说可能别人的悲惨遭遇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是一块瓜，所以我很讨厌吃瓜这个词，就他们有时候还会就特别过分的会说啊，觉得这也不够抓嘛，或者真的是在小题大做之类的，就看到这个我就真的
对，尤其是小题大做这个简直就是
我们刚才提到的强奸组，我想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最早开始讨论的时候有讨论过为什么女运动员想要发声讲出自己被侵害的经历那么困难，其实也是整个社会强奸文化的一个投射吧，就是像刚才鹅说的那种 victim shaming， 就是 victim shaming， 就是说受害者有罪论嘛，就是那种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很多人就会怕说出来之后会被别人说啊，当时肯定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然后对方才怎么怎么样的之类的。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可能还会有点影响的是体操和花滑其实也都是打分项目嘛，而且多少这个打分项目就我们就有一些不言自明的规则，可能对他们来说也会担心就是说出来之后会怎么样，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无力的，很难表达自己的。这个是我今天想到的两点，刚才好像就是没有太多，所以我就最后再补充一下。
说到这个打分项目，然后也不得不说，其实我觉得花滑也好，艺体也好，就裁判其实他们本身是比较保守的，我真的觉得如果选手有这种担心也是无可厚非的。
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打分项目是竞技体育的毒瘤，当然他说的只是他说这句话是出自公平性的考虑，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打分项目之中其实有太多的就是太多的权力纠葛，然后包括你裁判的门类，然后包括他们就喜欢的风格带的那种劝，然后包括你说的那种保守，真的都会就是让这个项目本身就充满了一种也是一个比较闭塞的氛围吧，它毕竟没有那么开放。我们刚才说的是相对显性的权益侵害，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像异体中就是权力关系主要是在同性之间的那种权益的侵害，这种侵害更多体现是在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影响或者是其他精神状态方面的影响。这个就最早我在写这个提纲的时候其实说主要是异体，但我前两天又想到其实花滑就是面姐家其实也是一个那种权力关系是在同性之间，因为就是面姐对她那些小女单的那种控制其实也是一个同性之间权力关系的一个例子。就在这种看似没有异性威胁的环境之下，运动员身处的权力又是怎样的呢？
就我觉得像你说到的面姐家还有我提到的这个异体的这种训练模式里，这种教练其实是一种绝对权威的形象。我对面姐平时训练当中的形象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有些也他们组内也有人会说他平时其实就不是说你们看到的那样那么冰山，但我不知道，我觉得很难讲。但是在艺体这边的话，那是可以说我之前也说了，就是艺体迷大家都知道，像 V 泰这样子的是会在就比赛场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激情辱骂自己手下的选手，这是很常见的。然后在包括马萌的那部片子里面，他对他的教练的称呼也是非常的尊敬的那种，就是可以看到他对尤其是 V 泰的这种权威的尊重是非常明显的。然后他本人也是受到了国际上非常广泛的认可吧，也是被之前被国际奥委会颁过一个奖，然后本身地位是特别特别高，然后又是嫁了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寡头，然后有钱又有权，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其实我觉得
那刚才就说到面姐，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在推上看到了一个就是收集面姐执教中争议部分的一个帖子，摘个几句来念一下好了。之前就面姐她第一个国际舞台上比较出名的选手应该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拿到团体金牌的利普尼斯卡娅，面姐她评价利普尼斯卡娅说她每天都在和体重挣扎，然后就是她说她其实每天饮食都只是在吃一些那种比较基础的那种营养补剂啊之类的，就15岁的时候就只能这样控制体重，然后而且每天都在非常努力的训练啊。后来其实就利普尼斯卡就离开了面姐，然后去投奔其他教练，但他其实职业生涯也是结束的非常早。平昌冬奥会的女单冠军加吉托娃就说他只能每天就只能喝水，然后就可能就是涮下嘴然后就只能吐出来，就是这些都是关于他就是在那个 体重控制方面的严格，还有一些关于他训练的是那个这应该是一个小女单吧，就 Tara Canova 说她就膝盖很疼，说想要退赛，但是她的教练告诉她就是她需要展现自己的精神，然后所以就还是逼迫她去比赛之类的。所以面姐我也觉得她其实是一个蛮神奇的人物，就有的人会说她是那种特别严格，然后她自己有的采访里面确实能读出她是那种也是向维泰那种非常铁腕式的训练方式，但是他与此同时好像也有比较柔情的一面吧。然后看到就是像现在那些小女单说到说起她的时候也说她其实还好，但具体反正是个有点像毁誉参半的人物。
对，其实说到这一点就维泰也是的嘛，然后他因为有钱他给一体国家队投资建的那个训练中心真的是非常的豪华，还给他们配备了专属摄影师这样子的，让他们随便玩，然后还有游艇这样子的训练方式，就是感觉那里就是一个度假村这样子的感觉。是，而且平时他们也确实会一起出去玩怎样怎样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也确实有很多人评价他的时候会说他是俄罗斯的光与热，就对
这个评价，
对我看到了，我是觉得啊，天哪，我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但是真的是有人是真的这么发自内心的觉得他是非常好的。
但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像这种类似于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的关系，就是归根到底其实还是一种有毒的关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从我的角度看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可能一直以来我都是比较看重就是个人处境，然后包括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的这种训练方式。我觉得怎么说，起码大家是运动员之前首先是人，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在想，就是我在看那个马龙的纪录片的时候，像他是最后他是撑下来了，他是拿到了奥运会冠军，那如果他是那个没有撑下来的人的话那会怎么样，就是也是一种成王败寇，或许不太准确吧，就是说其实这条路就是能可能就像过独木桥一样，就可能最终能够在这种高压下就走过这个独木桥的人可能就只有马龙，但他其他的队友可能就会淹没在了那些就是掉下独木桥的那些人中。
对，不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能让我就是刚刚说到我觉得能走进我们视线里的大部分其实都已经算得上是有这个运气有这个天赋然后能取得还不错的成绩了，哪怕不能像马蒙这样子站上冠军领奖台，但是也是最后能比较圆满或者说相对圆满的离开这个运动。然后还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走到这一步的，就对，确实是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他们此前遭到的言语暴力精神暴力还有眼科训练造成的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暴食症啊之类的伤害之后，他们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过，这是一个问题。
对，我就看于舒然他那条帖子的时候，他说自己就他是在平昌2018年的时候退役了嘛，他就是说自己花了2年的时间后才好像才从这个事情中慢慢走出来，但2年可能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快的了，相对来说就可能更多的人还在这个运动带给他们那种创伤中，就很难真正走出来。想想其实也是一件非常让人心寒的事情，就你当时可能抱着对这个项目的热爱然后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但最后你可能失去了对他的热爱，然后而且可能本身自己还付出了很多自己并不想付出的东西。
是的，而且我们看马蒙这个纪录片到最后尽管他拿了金牌，但是他站上领奖台的这一刻影片呈现出来的这种基调并不是觉得非常振奋人心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而是好不容易就到这里结束了。
说到维纳他的这种 执教的模式，因为他其实带出了很多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嘛。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像这样一种压榨运动员的模式，就我们看起来有度的模式，还可以在就是东欧这样广为流传，然后大家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人去反对这个事情，因为采取相同训练模式的像那个美国体操的那个卡洛伊夫妇，他们其实已经就是被端掉了，端掉好像不太好听，就是说已经被撇清关系了。
但是像美国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其他有一些其他因素出来造成了这样一个他们没有做不下去的情况。像在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消息是，保加利亚的教练带瑞士的艺术体操训练，然后是被瑞士的体育协会给辞退了，就是因为他们出现了虐待的情况，是被运动员给投诉了。确实这样一种模式可能在很多国家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
对，但就好像回到我们最开始讨论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就这种反人道的模式然后就反而是能取得好成绩，然后但如果你要想就是真的是快乐训练的话，可能你真的就只能快乐比赛了，就是不图成绩，然后就是觉得也是非常矛盾的一点。
对，说为什么能延续下来，其实我觉得除了这样能锻造所谓的强者还有取得运动成绩之外，我是很难想到还有别的什么理由。这可能确实就是唯一的经过验证的比较可靠的出成绩的一种方式。
这种想要成绩，然后又想就是训练如何去来保证运动员自己的权益，好像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就是你在就严格训练和体罚之间就怎么画那个线，好像也是一件非常模糊的事情。
对，就是就像我之前也说，我觉得可能艺术体操训练它不需要一定是反人类的，但是就目前来看，能取得比较高位成绩的，可能都是经过了一些反人类的训练，或者说他的成长环境当中至少有哪一部分是比较反人类的。
就这种压榨运动员换取成绩的训练模式，它是怎样就是这样一直传下来的？好像现在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和俄罗斯好像都是那种还是那种寡头政治的感觉吧，就一直都是他们在身在高位，其实也没有其他的人来接替他们，然后他们带出的新教练也是这样的执教模式吗？
就我目前看到的情况的话，其实也不一定，但是因为他们还是怎么说是手握大权，就是现在俄罗斯好像出了一个新规，年龄在60岁还是多少岁以上的教练是不可以作为总教练全程参与运动员的训练和指导了。但是我觉得这对于维泰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影响，之前也看到他在纪录片里面也远程指导马蒙训练，并且在电话里面也是言辞非常的狠毒这样子说，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可能还是能继续作为一个最高位的就这么一个算是统治者甚至是统治者的形象，最高位的这种权威教练的形象去参与到整个训练当中。
我还注意到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三个项目中，其实像那种名教头的话语权总是会更大一些，像就之前体操的那个卡洛伊夫妇，其实也是他们就好像是美国体操的就是教父一样，然后就是从他们入主美国体操队开始，然后一直到他们因为那个纳萨尔离开，他们其实都是那种掌握所有话语权，怎么去挑队员，然后怎么样去决定这个队伍的组成，都是由他们来说了算。然后像艺术体操恐怕也就是生死大权都掌握在维泰的手里，所以他们就是占尽了就整个金字塔的最高层那种感觉。
对，权力顶端，就一方面是他们的能力，一方面是因为手握这个权力，所以给他们带来了更多好的资源，然后他们也是把这种资源转化为业绩，然后业绩又累为他们继续累积权力和威望，这就是一个
有利于自己的一个循环这样。
对，
最后一个是我们想要探讨比较宽泛的话题，就是除了权益不被保护之外，我们就这些看起来很美的艺术性打分运动又为女运动员设定了哪些条条框框。我觉得可以散着聊了很多，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观察中能发现很多就是对女运动员的那种比较偏刻板印象式的要求，比较保守的要求。那么就可以开启吐槽模式。
对，就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看冰舞嘛，我一直比较无语的一条规则就是在冰舞技技术委员会制定的这个文件里面说明确规定冰舞女伴是在自由舞比赛当中是不可以穿裙子的啊，不是不可以穿裤子的，
不可以穿裤子。对对对，
哪怕是现在是韵律舞嘛，韵律舞也只有固定的几种韵律它是可以
hip-hop，
对 hiphop 它是可以穿裤子，其他都不可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怎么还不更新，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对啊，都是都2020年了，然后冰舞女伴不可以随便穿裤子，就这个真的是
所以说这也是可以牵出来一个花滑或者说这些艺术类项目整体的一种比较保守的文化。
花样滑冰中有很多就是那种冷饭曲，这个曲库其实也很就是很保守了，就女孩子一定要滑一下卡门，然后一定要滑一下 Miss Saigon， 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曲子，然后男的就一定要滑那个，男的还真的有点想不太起来，但是对男性来说其实也是有那种大家好像觉得也是有要体现那种比较男单的节目哦，就觉得其实都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像方仁华和冰舞大家就一定要浪漫化就是了，就觉得在那个四五兄妹的话 Fix You 之前，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觉得就是冰舞可以表现除了爱情之外的其他的形式的情感，
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冰舞这个项目就怎么说呢，哪怕运动员本身并不是很符合传统刻板性别印象的形象，他们也会往这个形象去靠拢，就是还是要去划这种男女关系的节目。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一个俄罗斯，我忘了是哪一个组的教练的评论，他们就认为冰舞就应该是展现一男一女这种传统的关系的这种运动，然后他们甚至还吐槽说就是觉得PC 组合觉得西泽龙的这个形象他觉得并不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他觉得不好。
PC 他们就成名做公园的改变，那个其实是就是反映就是异性之间的情感，他后面我觉得他们后期的作品其实有点那种去性别化的那种感觉，偏现代舞，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其实挺好吃，但后来发现大家模仿他们就真的只模仿到那个公园上面去了，然后就
对对，但我觉得就他们的话其实也还可以更大胆一点。对
对，但就会不会被接受，这个
这确实是个问题，毕竟花滑整体的氛围就这么保守，哪怕像现在他们这样子也没有说做到多么出格多么大胆，就已经遭到了一些保守势力的吐槽。
而且我想就冰舞它其实也是从舞厅舞就是转化而来的嘛，就多多少少还是有了那种无形的限制，但他们其实已经在很努力想要挣脱开这个限制了，但还是就是想要被接受还是挺难的。
对，
大家可能觉得像这样的节目你可能一个周期有一两个作为插花就好，但你没法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吃饭的风格。
刚刚说到男单女单可能都是受到刻板印象的限制比较严重吧，然后我觉得就我之前写论文的时候提到了现在男单可能发展出来的风格类型会相对女单来说会多一些，然后女单反而是就怎么说就非常的大部分情况下是非常的传统，哪怕是突破一下也就是有那么一下下，不能更多了。
我们可以来举几个例子，就是现在女单整体是一个怎么样的风格，然后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有些人不看花滑，我想给他们就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点的感受，我们来想想
女单的风格 其实
就还是柔，就要柔美，就要有女性气质那种。
对，女性气质很，就这一点很被看重，包括一些教练在采访的时候也会说，这种女性气质很重要，要如何展现成熟女性的魅力之类的话。对，
哦，对，他们就想到女单，他们就很喜欢讨论一个事情，生组之后成年组的节目要展现一个成熟女人的哀愁，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就类似于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术还是挺常见的。
对对，就非常的局限。
但男单好像确实，而且有很多就是男单选手出柜之后，他们可能就是有自成一派那种，
对，就更大胆了，
自成一派的风格。
是的，
对。然后也有像那种真的是，就是所谓的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传统意义上的男单，就是所谓的阳刚风。我好讨厌用这个词，我真的什么鬼？就确实就想想没法就是概括出来一个对男单整体的印象，但是女单的话好像就还是挺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局限的。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一些运动员出柜之后就更放得开去划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怎么说花滑这个项目慢慢慢慢慢慢的再跟上一点点这个世界发展的这个潮流，然后对大家对一些风格的接受度更高了，或者对运动员的性取向的接受度也更高了。但是当代社会女性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这种障碍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在花滑里受到的障碍也就更多，而且花滑本身就是一个强调美、强调优雅的项目，然后这又和传统的女性印象很、女性气质很吻合，就更难去突破这个。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对美的定义还是很单一的，也是想到前段时间 CK 启用 trans 模特的那个事情也是也引发一个讨论，大家对于美的定义还是非常单一的，所以可能大家在说这种看起来很美的运动的时候，好像也是会把那个美往我们以前所习以为常的那种美，或者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美往上靠近，所以也忽视了其他的可能性吧。
对，然后像花滑可能还有一种西方审美的霸权存在。对，
是的。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就王诗玥、刘星宇的，我很喜欢他们的那个卧虎藏龙那个自由舞，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就回到了那种音乐剧啊，就百老汇啊那种比较偏西方的那种风格上去。
对，确实就是不符合西方审美的这种节目接受度一直都不高，你就算要滑异域风情的节目也是要放到一个可能让裁判更好接受的框架里面去。
作为中国人，可能我们真的去拿一个现在中国流行的歌曲去来做一个节目的话，好像他们就不会去理解它，也很难去给它一个很好的分数。
是会有一种高傲在里面，就觉得就不理解，也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花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就只要固守现在的这套评价标准、审美标准就可以了。
很多冰迷会抱怨就编舞炒冷饭啊之类的，但其实这确实也是这个项目，因为它确实是保守的，所以就好像没有给大家那么多做新饭的空间。
是的。而且做了的话可能真的这也很矛盾，就是真的有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可能裁判不能接受，冰迷也不能接受，大家都不能接受，然后就只能做回去。
对对对，
就我们刚刚可能也提到过一些就对身材这方面的要求之类的，
这也是我对很多体操迷和冰迷的困惑，就大家很喜欢开某个人的玩笑，就说啊，说你说都已经就这样就少吃点吧，然后就不然的话男伴真的要举不动了。那我以前我可能也是会开这种玩笑，就直到 Rachel Parsons 她说自己 eating disorder 之后，我才发现就开始发现这样去评价一个女伴或者说这样去开她的玩笑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对，就是很容易对他们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的，尤其是他们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就大家可能都会去在意这件事情，都会说，然后也都会去看这种范例，就是总会有人能 可能做到这身材保持得非常好，非常适合这项运动，但真的就不对每个人来说要投入的精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对 有些人来说他们的身体条件就决定了，这很难。
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在经历着就是关于 eating disorder 的挣扎，但是他们表现的若无其事好像就是还蛮好，但是其实他们背后是在经历着这种跟食物关系的复杂的斗争之中，但这些都是我们可能最后事后才会知道。
就只包括之前加拿大的世界冠军 Caitlin Osmond， 她也是后来在退役之后在采访里面说自己也是受到这种身材控制的影响，还有 body shaming 的影响，会觉得自己一直会觉得自己胖啊，然后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想了一下，很多爆出来自己就是有 eating disorder 的运动员，可能我们或多或少就在冰明，就大家好像都会说啊，好像他有点就肌肉比较发达，或者是就是啊，你看他就是那种钢炮的体型，好像都或多或少会对他们的身材有一些这样的评价。对我自己而言，我可能会希望自己以后避免一些对运动员身材的评价，因为我可能并不知道他在经历着什么，
对，
这只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约束。
对，我觉得我们在目前也就只能对自己进行这种约束，因为整体的这个氛围还是很难改变的。
不要再吐槽一个关于贝尔斯，只是颠覆了很多我们对体操的一些女子体操的一些想象，但是也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他其实贝尔斯也受到了很多的攻击，有人说他就是吃药啊，然后说他就是一点都不美了呀，就让体操就失去了原有的美感啊之类的，就是
有很多人也不能接受，比如说他的舞蹈风格啊、表现风格啊，还有他的
健美操
啊，对，包括他的体型，还有当然在可能在我们的简体中文讨论圈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种族歧视，会觉得不能接受一个黑人长期统治这个项目。
就是每次讨论到这样的话题都会觉得有很多人是没法接受多样性的，很对他们来说他们相信自己的那种美就是一种正统的美，其他的都是所谓的异端。
对，不过可能大家都需要这么一个去接受的过程吧，就对我自己来说其实也是的。我最早接触的包括花滑包括艺术体操之类的项目，可能都是有一个比较城市化的审美，我就是觉得我也是被这种审美给算是规训了，或者是说内化了这种审美，会觉得那样的是美的，如果是其他的这种表现方式表达方式它可能就不美了。但是慢慢的就是看了更多的时候会觉得啊，其实那样也可以啊。对
对，那我其实也是因为最早开始看体操的时候嘛，也都是比较已经习惯了那种每一个跳步都做得非常的标准，然后就是那些运动员都非常的瘦，然后所以他们的线条看起来也是非常所谓的赏心悦目的。但现在好像就觉得其实体操的美其实可能不只是在于你动作的精准程度啊什么，像贝尔斯那种的，你他可以做别人做不了的难度，其实也是一种美。然后他的就是跳步可能就所谓的开度没有像中国选手那么标准，他其实就他的那种爆发力其实也是可以值得被欣赏的。对，我其实我和你一样也是经历了那种让自己慢慢接受不同类型的风格不同类型的美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就希望这些项目从规则到评判的人，就是指的裁判嘛，然后还有观赏这项运动的人、观众、体操迷、冰迷、粉丝，这些都可以，就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去接受越来越多的审美的形态。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正文部分的全部内容。最后呢，想说一下我当时想录这一期节目的起因，也是看了记录 Larry Nash 案的片子 Athlete A 之后的有感而发。在这部片子播出之后，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发现其实类似的事情在体育界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就像我在节目中最后说的那样，我们其实想要看到更多的改变，但目前现状是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在发声，但可能他们受限于自己的名气或者是自己所在的国家这项运动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引起的水花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期节目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些看起来很美的项目其实它的背后并没有那么多美，以及作为一个多年的冰迷和体操迷，我觉得有的时候或许应该真的反思一下所谓的粉丝行为，比如说我们的审美是不是足够多样化，以及我们对于不同运动员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不是足够包容。最后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